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是6月6日，是6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遇，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第341首，歌颂主爱。现在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满有慈爱的父啊，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天赐下这么美好的劝勉，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喜乐的心。祷告，主啊，你所赐的恩典多过天上的繁星，多过地上的沙粒，求你坚定我们以你为中心的喜乐平安生活，驱除我们内心的自我表现。主啊，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中，我们常常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很多艰难和风浪的时候，每个人每天都充满这样那样的忧虑愁苦，忧虑家庭、工作、事业、服侍，忧虑未来，忧虑金钱名利。主啊，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生活，但我们却常常无助或迷茫，常常迷失。面临这样的境况，我们时常陷入软弱的漩涡，我们感觉看不到你的保守，前行的方向时常是飘忽不定的。我们看不到你爱和帮助，内心常常恐惧战惊，总是感觉 我们与那些固有的习俗格格不入，我们渴望平安，却又得不到真正的平安。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求你的爱充满我们，求你怜悯你软弱的儿女，让我们重新回归，坚固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使我们能够靠着你成就你所要我们行的善，活出耶稣基督荣美的样式。主啊，感谢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所赐的不是一般的平安，乃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不被环境束缚，不被风浪挫败，反而能够让你给我们的平安如江河一般永留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力量。主啊，你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单单注目慈爱的耶稣基督，我们努力向标杆直跑，不向世俗妥协，借着你的中保，借着你的代求，让上帝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彰显，荣耀你的名。主啊，愿我们能完全交托仰望，持守我们的心，经历神的大能，看到你的爱，记住神的恩典。我们在这里将教会的老郑牧师、邢克温弟兄、刘宪彪弟兄、徐浩伟弟兄、王玉兰姊妹以及其他身体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交托在恩主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一同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的16篇，脱离罪恶。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唯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出自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一章七节。第三遍我们来试着背背看。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一章七节。 接下来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第136首《十架为我荣耀》。以下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不被定罪，经文出自撒加利亚书3:1-10。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是6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教会的圣餐主日，让我们一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来纪念我们主的死 纪念主舍身舍命的大爱。在开始讲道之前，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俯伏敬拜。神啊，我们生活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各样的灾害临到我们，身体的病痛临到我们，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主耶稣所说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各样的患难中，你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坚固台，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要来投靠在你的脚前，专心仰望你。我们相信你必以你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对待我们，施恩于我们，叫我们在苦难中学习信心的功课，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能够面对临到我们的一切苦难，并且可以靠主得胜。慈爱的天父啊，我们将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地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灵命得到喂养，能够信心满满，欢然奔跑在前面的路程。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最近一段时间在网络流行一个新名词，叫躺平。躺平是什么意思呢？就中国经济观察人士表示，这种躺平主义在中国兴起，主要是因为80后、90后的青年一代，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包括买房、租房、结婚、生子、买车等等，而他们本身也在职场上面临着各种的压力，使他们忍辱负重。于是有些年轻人出于他们对压抑的工作文化的失望，就产生一种思想，与其跟随社会期待去坚持奋斗，不如采取躺平的这样一种消极态度，来缓解社会对他们产生的重压。具体的做法就是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去过一种低欲望的生活，借此来减少他们身上的债务和身上的重压，使他们的生活能够过得轻松些、舒服些。是啊，人们多么想不欠债啊，正如人们常说的，无债一身轻。一个人一生如果没有任何债务，该有多好啊。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要想没有一点外债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很少有人可以达到。因为买房要房贷，买车也要分期付款。而一个年轻人为了结婚成家，买房买车又似乎成了一种社会基本的需求，于是他们就必须拼命奋斗去满足这种需求，以至于他们觉得受压太重，为生活疲于奔命，疲惫不堪，到头来仍然是负债累累。难怪会有这种躺平主义的思潮产生出来。弟兄姊妹们，其实今天我讲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并不试图来讨论这种躺平主义是对还是错，而是要讲到另一种负债累累的状况。因为圣经中常把罪比喻成一种欠债，路加福音七章在主耶稣设的一个比喻当中就这样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主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论到罪得赦免这件事。所谓的罪得赦免，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所犯的罪得到宽恕，得到赦免，就像一个欠债的人他蒙恩免，不必还债一般。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就是不被定罪。这话题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而且关系重大。从何说起呢？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三章一节到十节。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三章一到十节，找到以后请听我读今天的经文。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神的灵感动先知撒迦利亚所写的。从撒迦利亚书一章到六章，神让先知撒迦利亚看到八个异象。第三章记载的是其中的第四个异象。这异象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大祭司，名叫约书亚。这里所描绘的场景看起来好像是个审判的法庭。在这个法庭上，神是审判官，撒旦是原告，而大祭司约书亚是被告。作为法庭上的被告，大祭司约书亚一到二节没有提到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只在第三节这样说道，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这里的污秽的用于表达了罪的本质。在这里用约书亚外表衣服的污秽来表达他里面的污秽，也就是罪。回想在旧约时代，当一个大祭司代表百姓来到至圣所献祭的时候， 要先为自己所犯的罪来献祭赎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赎罪。这就说明了，不但百姓犯了罪，就连大祭司也犯了罪，也就是触法到旧约的律法。于是大祭司就代表百姓献祭。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因此在撒迦利亚书三章中，大祭司约书亚污秽的衣服是所有百姓都犯罪污秽的真实写照。当然这也包括所有生在这个世上的世人，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每一个来到这个世上的人都是罪人。好，让我们回到在撒迦利亚书三章这个审判的法庭当中。我们刚才说了，原告是撒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魔鬼。在圣经中，撒旦除了是个撒谎者之外，他也是个控告者。在启示录十二章十节说，魔鬼是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所以不管新约或是旧约，不管过去或是现在，控告神的百姓是撒旦的本行，也是他一贯所行的伎俩和能事。在这审判法庭当中，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也就是原告的席位上。这里没有提到撒旦这个原告对被告起诉的是什么样的罪状，只知道他与大祭司约书亚作对。我查过作对这个词，它是个动词，意思是成为对手，为敌人。这个词读成 Satan， 跟撒旦的名字是同一个发音。这告诉我们，撒旦的名和他所干的事儿，都是与神作对，与神为敌，也与神的百姓作对，作为对敌。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旦控告大祭司约书亚的唯一罪状，就是他穿着污秽的衣服。我们刚才说过，在撒迦利亚书三章中，大祭司约书亚始终代表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因此他穿着污秽的衣服代表以色列百姓犯罪的事实。这位控告者撒旦所控诉的并非莫须有，而是事实。以色列全会众，包括大祭司约书亚，都背离神的律法，犯罪得罪神。至此，撒旦对大祭司约书亚的控告似乎胜利在望了。即便是约书亚请了最厉害的辩护律师，也很难翻转局势，很难为约书亚开脱罪名。最后就等审判官，也就是神，他亲自来定这个罪案了。如果是在世上的法庭，这是最关键的时刻，也是惊心动魄的时刻，在场的人也会屏住呼吸来倾听法官宣布审判的结果。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这样的诉讼案提交到审判官，也就是神面前的时候，一幕意想不到的情形出现了。我们看到的不是大祭司约书亚被定罪，而是审判官对原告提出的责备。这就好像原告提出了完整的诉讼之后，审判官敲响他手上的锤子，大声宣告，控告无效，驳回原告讼词。正如第二节所记的，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 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让我们详细来看。从经文本身，我们可以看出，神责备撒旦，是以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这个身份。是的，以色列百姓是蒙神拣选，成为神的选民。神拣选以色列，并不是他们有什么优越之处，他们本是中东一个弱小的民族，过着半游牧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的原因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他们，成为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子民。以色列百姓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就是因为神特别的拣选，并非他们有什么优越之处、特别之处，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来留意神责备撒旦之后所说的一句话，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句话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的意思是，虽然以色列百姓悖逆神，致使神让他们亡国被掳到巴比伦，而这些百姓是经历磨难被掳归回的渔民，就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般。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会忘记他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他要用恩典来眷顾这些渔民，也就是被掳之后所剩下的百姓。他们虽然经过被掳到异国他乡，颠沛流离，痛苦煎熬，但神仍要施恩给他们，神要持续的守他与百姓所立的约，向这些百姓施慈爱，因为神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能背弃自己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就因为神爱他们，就因为神守他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就因为神要继续守约施慈爱，赐恩典给他的选民以色列，所以撒旦不能控告他们，撒旦不能借此来定他们的罪。其实这里隐藏着下文八到九节所说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和他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这个重要的线索。我们到后面会详细的讲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神使亡国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得以归回耶路撒冷，就如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要他们归回圣城，重建圣殿，重新向神献祭赎罪。因此撒旦的控告不但无效，而且受到神严厉的责备。我们也看见在神公义的审判面前，控告者撒旦对这个审判所做出定案的结果哑口无言，无以辩驳。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非常美丽精彩的一幕，具有非常深远的属灵意义，那就是神的使者代表神，也就是这审判法庭上面的审判官，来吩咐天使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天使来帮约书亚从身上脱去污秽的衣服。这件事所包含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借着脱去污秽的衣服，意味着除去约书亚所代表百姓的罪，而且天使还帮大祭司约书亚穿上华美的衣服。 这就更具有深远的属灵意义，那就是让以大祭司约书亚为代表的以色列百姓穿上义袍，被称为义。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这里的脱去污秽的衣服和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代表的就是除去罪污，穿上义袍得称为义，不是靠着什么功劳赚取而得的，而是神白白的恩典，也就是他的赦罪之恩。最后我们看见天使还帮大祭司约书亚戴上洁净的冠冕。在这里请我们大家留意，在旧约时代，冠冕是君王的服饰，而不是祭司的服饰。大祭司约书亚戴上冠冕，代表了这位祭司不但有祭司的身份，而且有君王的身份，君王的荣耀。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这极其荣耀的一幕幕发生，我们想到什么呢？这又像什么呢？这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时从低谷升到高处，何等悬殊，何等的改变，何等的荣耀，其中所包含的却是神何等奇妙的救赎的恩典。好，让我们回到经文第六到十节来。我们看到审判宣告之后，耶和华的使者就代表神对大祭司约书亚说话，给他一个使命和一个应许。一个使命就是在第七节，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神给约书亚的使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他遵行主的道，谨守神的命令。我想这一点从旧约到新约无需多加解释。约书亚要是满足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前提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执行神所赋予他的使命，也就是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这表示作为祭司，他不但自己要遵行主道，谨守神的命令，还要确保圣殿的圣洁不被玷污。这是一个忠心的祭司应该有的行为表现，这对我们也有很深的属灵意义。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这个属灵的意义。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约书亚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在希伯来文里，约书亚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而这个名字在新约圣经里就是耶稣，只不过耶稣是希腊文，而在希伯来文里就是约书亚。这两个名字其实是同一个。这里的奇妙之处不只是他们的名字相同，而是这位大祭司约书亚乃是预示那位与他同名但更伟大的圣者，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跟着这使命之后就是一个应许，在经文的八到九节，这应许是给大祭司约书亚和那些坐在他面前的同伴们的。经文第八节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里的大卫的苗裔无疑是指弥赛亚的出现，这是一个旧约的很伟大的应许。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八节小字所注的，他们是做预兆的。也就是说，大祭司约书亚和他做祭司的同伴们只是做预兆的，他们所经历的不过是将来大卫的苗裔，也就是弥赛亚的影儿。整个旧约的祭司体系都是为将来的美事来做预兆的。换句话说， 前面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这大卫的苗裔来做预兆的。第九节还说到，弥赛亚要来到，他会在一日之内除掉这地的罪孽，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除罪救赎的大功。先知还看到在约书亚面前立了一块有七眼的石头，这石头有解经学者说它是建造教会根基的磐石，有的则说它是指房角的头块石头，总之都是指向弥赛亚，也就是基督。正如彼得前书二章四节所说的，主乃活石。七眼是表明基督这位无所不知奇妙的主，他对教会的管理、看守和带领。也就是说，发生在大祭司约书亚身上的异象，将来会临到所有神儿女的身上。当这事发生的时候，神与人之间立约的关系要重建，带来神奇妙的恩典和永远的祝福。那意象就是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那就是说到在将来神的国里那一派生平盛世的景象。好，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撒迦利亚书三章，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撒迦利亚书所说的这些事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从这个意象当中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首先，我们从代表以色列会众的大祭司约书亚身上所穿的污秽的衣服，看到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百姓，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我们信主之前也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罪已经定了，因为我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也就是约书亚身上所穿的污秽衣服所代表的意义。但是自从神的爱来寻找我们，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得以称义，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从此就不被定罪，罪就得了赦免，并且得穿义袍，也借着耶稣基督在神的荣耀上有份。弟兄姊妹们，不知你们有没有想过，原来污秽不堪的我们如何因信就变成圣洁，并且拥有神的荣耀了呢？我们千万要记得，在撒迦利亚书的法庭意象中，撒旦控告代表圣徒的大祭司约书亚，但是神却严厉地责备撒旦。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之所以能够责备撒旦的控告，是因为那位大卫的苗裔，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那些控诉，因此撒旦不能再对我们提出控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将我们赎回，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这正应了三章九节所说的，借着他的死成全了救恩，在一日之内使我们的罪被除去。尽管我们如今还不完全，偶然还会被过犯所胜，但是每次当撒旦控告你我的时候，父神就会责备撒旦，说我反对，这个被告的罪已经由我的爱子担当了，他是我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的人，这根从火中抽出来的柴不被定罪了。这正如罗马书 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所说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情形就是罗马书八章一节所说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当年吩咐大祭司约书亚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之间来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啊，神要我们做祭司，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也把神的旨意带给他的子民，来管理神的家，看守主圣殿的院宇，也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能够在这些站立的人之间来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看到撒迦利亚书中大祭司约书亚的那一幕幕，就是我们现今圣徒的预兆。换句话也就是说，在大祭司约书亚和他同伴身上的那些荣耀都是预兆，而今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但在神面前蒙恩，因信不被定罪，得以称义，能够在教会中敬拜服侍我们的神，还有那么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国里与神永永远远的同在，我们要和我们的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还会像约书亚那样戴上荣耀的冠冕。是啊，将来在天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荣美，何等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是何等荣耀的时刻，那是何等尊贵的时刻，而那一天不久就会来到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轻看现在我们在世上所受的一切的苦楚，持守神为我们预备的将来美好的盼望。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全备的救恩，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好的行事为人，为主而活，而且也靠主而活。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能够行主的道，做成他所要我们做的功，来荣耀我们主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今天是2021年6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如果在实体的聚会当中，我们会聚集在一起守主餐，纪念主。今天我们尚未恢复实体的聚会，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纪念这位为拯救我们而舍命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下面请听我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这段关于守主餐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来同心祷告，一同纪念我们的主，纪念主的死。亲爱的主，宝贝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用你舍命的爱来寻找我们，叫我们可以因信被称为义，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从我们信你的时候开始，我们就不被定罪了。我们衷心的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纪念你昔日为了担当我们世人的罪，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你的宝血为我们清流。在圣餐主日的今天，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纪念你，纪念你为我们死，纪念你舍命的大爱。爱我们的天父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在你的生命性情上有份，将你的爱活出来，见证你的荣美，可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接下来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第502首《救主全舍》。
Thank you.
报告事项请弟兄姊妹参照陈牧师发出的节目单。下面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第251首，他拯救我。接下来我们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